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7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正在所罗门群岛进行访问的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星期日8月7号在霍尼亚拉表示，美国谴责中国对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做出的过度反应，以及采取咄咄逼人的军事演习。他还认为中国中断和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对话是有些不负责任，他呼吁中国重新考虑他的一些行动。日本防卫副大臣说，日方正在评估中方今后的意图和行动，并谴责中方的导弹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正在太平洋地区访问的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星期日在所罗门群岛首都霍尼亚拉参加了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80周年纪念活动，并与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亚雷举行过会谈。他在会后举行的记者会上回答美国之音的提问时表示，中国对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所做出的反应完全是过度的，我们谴责这些行动，我们此前预计中国可能会采取这样的步骤，我们预计他们将会继续在今后几日以及更长时间里面做出反应。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引起中共愤怒，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宣布自8月4号中午12点钟至到7号中午12点钟在台湾周边6个区域进行实弹的军演。8月6号中国大连海事局又发出航行警告，从8月8号凌晨起在渤海部分海域执行为期一个月的军事任务，这段期间内禁止船只驶入。传媒和专家都认为，这次台海紧张局势比上一次台海冲突区域更加广泛，烈度更强，解放军展示的武器亦都更加先进。美中上一次因为台湾问题而引发紧张局势升级，仲是在26年前的1996年。中国因为不满白宫同意台湾总统李登辉前往他的母校康奈尔大学访问，并发表带有政治意涵的演讲，而在台海举行多轮的实弹演习。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威廉佩里曾经将解放军的演习称为鲁莽和危险的，并建议当时的克林顿总统向台海地区派遣了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当时正在北京出席两会的解放军代表团代表中有人放话要击沉美国航母，但是现实很骨干，解放军当时连美国航母在哪一度都根本摸不清楚，因此只好鸣金收兵，草草收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六表示，中国不应该拿气候变化危机这样至关重要的全球事务当作两国关系的抵押品。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不顾北京强力的反对与警告，以坚持访问台湾之后，中国政府不单止出动多军兵总部队围绕着台湾举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而且宣布切断与美国政府一系列的对话与合作，特别是在气候变化等全球极为关注事项上的合作。作为对佩洛西访台之后逐反制措施的一部分，北京外交部在星期五宣布取消安排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取消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取消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北京同时仲决定暂停中美包括非法移民遣返、刑事司法协助、打击跨国犯罪、禁毒以及气候变化商谈在内的双边合作。台湾官员指出，中国军方的战机和战舰星期六8月6号持续在台湾周边海空域进行实战化演训，而且还无疑对台湾发动攻击。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不顾北京的强力反对与警告，旋风式访问台湾之后，北京当局不单止对台湾实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环岛封锁演习，而且仲取消了美中两军交往以及在两国在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的合作。虽然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以来，台海两岸一直分离分治，互不隶属，北京始终坚持拥有对台湾的主权，而且一直宣称即使诉诸武力亦都一定要实现两岸统一。 佩洛西呢一次訪問台灣之後，中國軍方喺台灣周邊海空域試射咗包括導彈同埋高超音速導彈以及遠程火箭炮在內嘅先進武器。解放軍發射嘅導彈仲首次穿越台灣嘅天空，擊中台灣東邊海域嘅目標。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星期六喺菲律賓表示，中國因為佩洛西訪台而切斷與華盛頓嘅聯絡渠道係不負責任嘅步驟，而且北京圍繞台灣採取行動，表明中國當局對台灣嘅優先要務已經從和平解決轉為使用武力。烏克蘭軍事同地方官員話，俄羅斯軍隊星期六開始對烏克蘭頓涅茨克地區嘅兩座城市發動攻擊，並繼續炮轟烏克蘭其他城市，包括一座靠近歐洲最大核電站嘅城市巴赫穆特同埋阿夫迪伊夫卡。呢兩座城市一直都被認為係俄羅斯目前烏東攻勢中嘅重要目標。有分析人士話，莫斯科如果要向斯拉維揚斯克同埋克拉馬托爾斯克呢兩個地區輸扭推進，就需要攞下巴赫穆特。烏克蘭參謀部喺面書上話，喺頓涅茨克方向，敵人正在發動進攻，喺巴赫穆特同埋阿夫迪伊夫卡方向集中主要努力。佢哋使用咗地面攻擊同埋陸軍航空兵。俄羅斯曾經喺7月30日攻擊斯拉維揚斯克，但烏克蘭軍隊正在加固佢哋喺呢一座城市周圍嘅攻勢，準備新嘅戰鬥。頓涅茨克州州長基里連科星期六喺信息服務應用上話，俄羅斯嘅炮擊炸死咗該地區嘅5名平民，炸傷14人。第列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州州長列茲尼琴科話，俄羅斯導彈落在尼科波爾的一個居民區，這座城市與俄羅斯控制的扎波羅熱核電站中間隔住第列伯河。俄羅斯另一個連夜發動的導彈攻擊炸毀了州府扎波羅熱數目不詳的基礎設施。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部分身处海外的香港民主派人士正是筹组成立香港议会，计划明年举行一场全球港人都可以参与的普选，选出一批成员在国际上发声。香港保安局严厉谴责相关行为，并且点名指出筹委会主席何良茂以及另外两名主要成员梁仲恒和袁公仪是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筹委会话会按照原定计划进行选举的筹备工作，他是承认不能够确保参选者的人身安全。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保安局8月3日发布声明，严厉谴责袁公仪、何良茂和梁仲恒等身在海外的港人筹组所谓香港议会，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第22条，颠覆国家政权罪。保安局表示会按港版国安法第37条依法追究7部有关人士，同时呼吁港人要同任何违反港版国安法人士同埋所组织嘅非法活动划清界线，以免承担不必要嘅法律风险。其中一名被指违反港版国安法嘅港人，香港议会筹委会成员袁公仪向美国之音表示，對於港府的指控，自己早有心理準備。
係啊，六月底佢都國安都俾人警告我噶啦。佢話呢個香港議會咧，上頭啊，即係北京嗰邊好唔開心，叫我哋唔好搞，唔好記得你哋屋企，你哋屋企有家人喺香港嘅，喺國內同埋喺香港嘅。
籌委會另一成員梁仲恒，2016年代表本土派政黨當選香港立法會議員，但由於宣誓嘅時候用英文將中國 China。讀成被認為帶有侮辱成分的支那，而被取消議員資格。2020年他前往美國首都華盛頓尋求政治庇護，他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時候說，港府的指控是可笑的。
其實任何所謂法治或者法律的合法性呢，其實是在人民同意這個基礎上面的。咁今日佢不论佢哋引用嘅国安法也好，或者引用国安法去通缉我哋嘅香港国安处，以至到所谓香港政府咧，其实都系冇人民嘅授权，即系冇香港人嘅授权，咁更加枉论同意啦。我哋去筹组一个真正代表香港人嘅香港议会， 就反而被一个冇人授权的政府去通缉，其实件事是应该无稽好笑。
筹委会上个月在加拿大公布计划出年九月举行选举，选出能够真正代表港人的民意代表对外发声。梁仲恒期望全球各地包括身在香港的港人都可以参与这一场选举。
今日的香港政府也好，香港的议会也好，其实都已经没有一个民主的成分，改埋这个立法会的构成啦，香港立法会的构成啦，示意去取消一些议员的资格啦，或者参选人的资格啦，其实都令到香港基本上是没有任何机制是能够产生到真正代表香港人的民意代表。咁我哋係希望喺海外呢一度，令到不论喺香港今日内外嘅人，可以透过一个安全嘅投票嘅机制，去选出一啲为佢真係代表我去发声嘅一啲民意代表。
筹委会已经邀请学者团研究具体选举办法同埋选民资格，预计今年之内会公布详情。为咗令到身在香港嘅港人都可以投票，选举主要会以网上投票进行。梁仲恒话：出年嘅选举投票会以安全保密为前提，但系佢承认参选者会承担一定嘅风险。
作为一个筹备委员会，我哋能够做到嘅嘢就系尽量令到嗰个投票嘅机制系安全嘅，每一个投票嘅人佢嘅 footprint 系唔会俾香港政府或者系北京政府能够追踪到。但是呢，你参选呢是没有这个这样的 protection， 因为你参选你少不免你都要公开自己姓甚名谁，是哪一个讲自己为什么要去参选，你的理念是什么，这些是没得避免，就会令到参选的人假如他身在香港的话就会面对着危险在这里。我们是不会呢是去禁止任何一个香港人呢是去参选的，但是我亦都要会讲得好清楚好明白，就是今日不论你身在外地又好啦，身在香港的朋友尤其是啦，去做这个参选的动作呢是会有风险，有这个危险在这里。
作为香港议会的概念倡议人，筹委会成员袁公仪说，长远来讲希望透过公投自决制定适合香港的宪章或者政治宣言。
现在那個基本法根本就是大陸那邊共產黨做出來的嘛，硬硬逼我們接受而已嘛，不是我們香港人是經過我們公投出來的，那我們要制個憲就是適合香港的憲法，然後呢做一個公投，香港公投，然後呢就如果公投超過多少百分之幾呢，那就變成香港的憲法了，以後所有香港就按著這個憲法來辦事，這個才是正式的民主程序。
袁公仪被指违反港版国安法后，他的新抱亲北京政党新民党立法会议员容海恩马上同他割席。他8月3日在 Facebook 发文表示，全力支持香港警方根据港版国安法第37条严厉依法打击所有违法活动，以儆效尤。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美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已经结束对台湾旋风式的访问，但他此行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才刚刚开始显现。分析人士认为，佩洛西此行最让北京感到棘手的是怎样有道处理，从而给予佩洛西访台带来的国际公关效应降温。但佩洛西星期三在台北是明确表示，他期待更多的外国政治人物能够效仿他赴台访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佩洛西说，就他们这次的访问来讲，如果他能够鼓励其他人亦都来访，他当然是希望如此。他还表示他希望这次的访问能够向中国发出一个清晰的信号，那个就是北京虽然能够阻挠台湾派官员参加一些国际的论坛，但是阻挡不到世界领导人或任何人来到台湾访问。中国一直试图在外交上面孤立台湾，并对台湾政府和外国官员之间的交流，特别是好像佩洛西这样的高知名度的官员的交流感到愤怒。北京担心这位25年来到访台湾的最高级别的美国民选官员会使到未来的类似访问常态化， 并使到美国的盟友更有勇气巩固他们自己和台北之间的关系。但是就在佩洛西访问台湾引发中国强烈警告之际，英国议会下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表示仍然计划在今年较后时派团访问台湾。中国驻英国大使郑泽光在8月2日就佩洛西访问台湾举行记者会，警告其他国家不要仿效。他说他们希望其他国家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的承诺，在涉台问题上面谨言慎行，不要附和效仿美国的错误的行径。在回应有关英国议员计划访问台湾的问题上面，郑泽光说无论所谓坐台自卫抑或是派议员访台，都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英联合公布的规定，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亦都必将会给了中英关系带来严重的后果。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的高级分析师阿里韦恩对美国之音表示，佩洛西的访台令到北京面临陷入一种双输的局面。他说如果不回应，咁北京擔心佢可能會喺國內失去政治合法性，喺國外表現得軟弱，從而導致其他高知名度嘅領導人亦都去訪問台灣，同時暴露出中國所謂嘅紅線，事實上並唔係不可侵犯嘅。另外一方面，如果中國按現時嘅方式對佩洛西議長嘅訪問作出回應，咁樣好多其他國家會認為中國係好戰嘅，甚至係魯莽嘅。对于中国即将在台湾岛的周边举行实弹军演以及已经开始的对台湾经济胁迫的行为，七国集团 G7 外长和欧盟外交以及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在8月3日星期三共同发表声明，敦促中国不要以武力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声明说实弹演习和经济胁迫有致使到局势不必要升级的风险，无理由以一场访问为藉口在台湾海峡进行咄咄逼人的军事活动。他们国家的议员在国际间旅行是正常和例行的，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升级回应有导致紧张局势升级并破坏地区稳定的风险。华盛顿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克雷格辛格尔顿表示，美国同朋友正是密切注视解放军接下来几日在台湾岛周边进行的军事演习。他说北京在过去24至48小时内的言论表明，这些将不会是一场一两日就结束的危机，初步评估显示原本就很紧张的局势在最终催稳前可能会进一步的恶化。史丁森中心的中国项目主任孙允说，如果北京的反制措施被西方国家解读为反应过度，这些必将激起更多西方民主国家的议员前往台湾访问。他说中国的强烈反弹包括军事上的一些威胁都会激起了民主国家的一种同仇敌忾，这样这种同仇敌忾之下就会导致更多国家的议会的成员去访问台湾。有分析认为佩洛西对台湾的高调访问至少从公关的角度是成功的，他的到访大大提升了台湾的全球的知名度以及他所认为的各国知名政治人物访问台湾的必要性。在佩洛西抵达台湾的当晚，华盛顿邮报刊载了佩洛西的署名文章，标题是我为什么率国会代表的到台湾呢。他在这篇文章之中说，台湾这个充满活力和力量的民主政体正是受到威胁，面对中国共产党不断加速的侵犯的行为，美国国会代表团的对台湾的访问应该被视为一个明确的声明，就是在台湾捍卫自己和其他自由的时候，美国和他们的民主伙伴台湾站在一起。彭博社专栏作家马修·布鲁克尔在一篇派的评论文章之中指出，虽然从地缘战略的角度佩洛西的台湾之行颇具争议，但是毫无疑问到目前为止，这位众议院的议长已经好好地传达了他此行背后的根本问题以及为什么台湾的命运同世界息息相关。随着国际社会对台湾关注度的不断提升，北京正是丧失对台湾的地位描述的国际的话语权，这些令到中国的领导层感到愤怒， 中國一直以自己的一個中國原則將台灣描述為自己的一部分，並試圖強迫他和他建立起外交關係的國家和國際組織承認這個原則。哈德遜研究所亞太安全研究主任帕特里克克罗宁对美国之音表示，除了担心佩洛西的访问会空心化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之外，另外一个令到北京担忧的就是如何控制对所谓的一个中国的叙述和政策的方向。要想如此，习近平和中共就必须向他们所认为的正常正是衰落的霸权国家美国展示中国的决心和实力，他说。但是如果发力太猛，这些可能会适得其反，所以他觉得目前对中方来讲最好的办法就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史丁森中心的孙允华将他的动作和态势摆到一个相对极端的角度，但是要将军事上和安全上直接造成的损失降到一个比较低的位置。以上是美国之音林峰华盛顿的报道。
随着美国在内的西方经济体近日大幅加息，专注于刺激疫情后经济增长的中国陷入两难。分析认为，中国政府推动增长的货币和财政手段是受到更大的局限，而中国的经济前景亦都变得更加不明朗。下面是美央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
美联储上个星期将基准利率再次上调75个基点，距离上次加息75个基点仅仅是过去一个半月。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央行亦都先后加息，以抗击通货膨胀，稳定中长期的经济前景。西方各大央行仲表示可能在今年稍后时候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据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对各国货币政策的统计，全球货币政策指数已经从今年三月的-8.7急劇上升至到六月的-3.99，指数数值越大表示货币政策越紧。美联储是加息意味着美元将提供更高的回报率，会吸引更多的资本流入美国，这个可能导致中国面临资本外流以及是外汇波动的风险。如果人民币贬值压力加强，将不利于中国进口行业的发展，经济增长恐怕是面临着新的难题。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在美国加息预期的推动之下，外国机构投资者在六月持减了133亿美元的中国债券。同时，随着美元指数的不断走强，人民币对美元已经是呈现下跌的趋势。中国仍然保持货币宽松的经济政策，因为在新冠疫情的打击之下，借贷利率保持较低的水平，有助于是企业以及个人更多的贷款，拉动基础设施建设等经济活动，刺激整体的经济发展。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艾西亚对美国之音表示，在中国经济前景低迷需要经济刺激的时候，美联储加息限制了中国官方的政策施展空间。艾西亚说，这个只会让中国央行更加难在最需要的时候放松货币政策。之前公布的非常令人失望的7月 PMI 数据表明，中国经济需要更多的刺激措施，中国央行要想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就是需要加强资本管制，以免中美之间的收益率相差导致资本的外流。中国央行表示正在密切关注国外的货币政策收紧，并且声称采取了包括外汇对冲以及优化外债结构等预防措施。长期以来，中国将它的外汇储备保持在高于债务水平的30,000亿美元以上，防止大规模资本外流引发的经济动荡。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周澜在上个月中旬表示，前期已经采取了调整外汇存款准备金率、加强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等措施进行了前瞻性的应对，在一定程度上面降低了外部环境变化所带来的负面外溢冲击。周澜仲强调，中国的货币政策主要由国内形势驱动，它将中国的流动性描述为是保持在较合理、充裕、重略微偏多的水平上面，并且指出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中国的经济复苏正在是变得更加困难，严格的疫情限制了措施，削弱了需求，至关重要的制造业表现疲软，房地产危机不断加剧，政策上的限制意味着官方刺激措施难以抵消这些的逆风因素。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第二季度下滑了 0.4%， 低于今年前三个月的 4.8% 的增长。现时国际主要经济机构普遍认为中国无法达到今年的 5.5% 的国内生产总值计划的增长目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上个星期他们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当中，将对中国的经济预测下调至 3.3%， 低于4月预测的 4.4%， 主要原因是中国主要城市在过去三个月遭到封锁，扰乱了供应链亦是日常消费。中国领导人亦都暗示将会无法实现年度增长目标。在上个星期结束的季度经济会议上面，中共最高决策机构中央政治局未明确提及 5.5% 的增长目标，仅是表示下半年的将经济允许保持在合理范围里面，并且督促有条件的省份完成经济发展目标，这个意味着其他的省份很可能达不到目标。政治局会议中指出，没有计划采取新的重大刺激措施，重点是稳定就业亦是物价，但是重新将会使用积极的财政措施来维持经济增长。海投宏观的高级分析师普利查德上个星期在分析报告当中说，政治局会议强化了我们的观点，即是今年的刺激措施将会保持相对的克制，未来几个季度的经济运行将会继续远低于潜力。他们的预计是2022年的官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最多为 4%， 并且认为今年的经济实际上可能根本不会增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哈夫鲍尔亦都对中国的经济作出类似的预测。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说，北京已经承认无法实现2022年 5.5% 的增长目标，但是刺激计划将会试图确保 4%， 这个包括对房地产开发商债务的一些的减免，适当放松货币政策，亦是扩大公共开支。近期最受关注的经济一篮子刺激措施是在五月公布的，当时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宣布了涉及到从减税到加大投资的33项支持措施，囊括金融、产业链、消费等六个方面，并且要求各地政府承担责任，经济刺激手段应出尽出。然而房地产市场危机、新冠清零政策以及对企业的税收优惠已经加剧了地方财政的负担，各地政府恐怕难以支撑中央要求的经济刺激政策。野村的经济学家在五月预测，中国政府实体今年面临近9000亿美元的财政支出预算缺口，除了影响地方政府土地收入，占中国经济总产值1/3的房地产行业出现危机，还损害了国内经济增长，并且可能进一步引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中国开发商通常在施工之前就预售，而当局近年来是着重于压制房地产行业的债务杠杆，导致部分开发商现金流中断，无法施工交付房屋，一些的购房者现时是拒绝支付未完工房的贷款。政治风险咨询机构欧亚集团援引业内人士的讲话，截至7月29号这个星期，断货潮已经是影响了中国90个城市的300多个的开发项目，而上个星期受影响的项目还是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半。作为回应，中国政策制定者要求地方政府确保未完工的房屋的交付，并且鼓励银行支持开发商，但是当局并未有出台预期中的大规模房地产救助方案，并且继续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政策大方向。 艾西亚话：中国嘅政策制定者继续担心杠杆率，呢、这个亦都系正确。总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嘅比例再次增长，特别系公共债务，因为财政收入暴跌，而财政支出继续增长。中国嘅主要经济支柱制造业亦都继续表现疲软，凸显出经济复苏嘅压力。中国国家统计局响周日公布话，七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亦即系 PMI， 从六月嘅 50.2 跌至 49， 低于50嘅枯荣分界线，表明陷入收缩。而此外，据统计局话，七月份服务业商业活动指数为 52.8， 比上个月回落 1.5 个百分点，显示受防疫政策的压制的消费需求释放尚需要稳固。不过没有迹象显示中国领导人会放弃拖累供应链以及是消费需求等经济层面的新冠疫情的需要的方针。上述的政治局会议的官方通报啊，对疫情防控以及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要综合来看，系统看，长远看，特别是要从政治上面来看，算政治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报道。
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之间最近的会谈重振了一个与这些重要中亚国家的计划当中的铁路的连接，可能最终成为现实的希望，但这个项目的历史充满20年来的虚假开始和毁灭的期待。下面是美珍记者的报道。
7月30日在塔什干塞海合作组织外长会议期间，与中国外长王毅会晤之后，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办公室说，吉尔吉斯斯坦希望9月15日到16日在乌兹别克斯坦萨马尔罕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上面签署一项协议。吉尔吉斯斯坦官员说，王亦都对他们说，北京正是考虑在峰会上面达成最终的协议。中国外交部说，在与扎帕罗夫会晤之后，修建中吉乌铁路的条件和时机已经渐渐成熟，中方首批专家日前以抵吉达罕建设这条铁路的进程已经开启，中方愿意会同吉乌加快推进可行性的研究。扎帕罗夫两个月之前说，会有就业，他们的经济会兴旺，他对建设明年开始表示有信心。乌兹别克总统米尔泽阿耶夫说，这个项目是进入全球市场的关键。米尔泽阿耶夫在5月27日在欧亚经济联盟会议上面说，中吉乌铁路将会将他们同亚太国家连接起来，为新的经济机会铺路，这些将会是现有的东西铁路的伟大的增加。乌兹别克斯坦是欧亚经济联盟的观察员。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和华盛顿亚武中亚事务协会的马拉奇奥内分析说，中吉乌铁路正是进行的研究是向前的一步。马拉奇奥内对美国之音说，未来这个星期会重要显示这个计划能否进行。他在最近的乌兹别克斯坦的观察之中，并没有听到这个项目发展缺乏任何的信任。塔什干2000年初以来就表示，中吉乌铁路会提供中国到中东以及欧洲市场最短的路线。有些分析人士说，俄罗斯表示担心，因为项目会分流俄罗斯的运输，但是莫斯科在2019年表示了兴趣，并划拨了300万美元作可行性的研究。分析人士说，存在经济和地缘政治障碍可能继续对中吉乌铁路构成挑战。马拉奇奥内说，吉尔吉斯斯坦希望他通过他的贸易枢纽，不单止是走快线，但这些影响金融和技术的可能性。他说，吉尔吉斯斯坦从连接中获利很少，因为他和中国接壤，目前缺乏从这个国家的快速线路，并没有那么大的影响。这个项目还可能造成公共的不满，公众已经担心中国的影响力，这个国家比其他国家弱，更加容易受到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的威胁，可能会从突然的政策变更和报复之中受苦。吉尔吉斯观察家兹基洛夫说，中国的利益在中吉乌铁路项目决策中会成为优先。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是地区经济超级大国，吉尔吉斯没办法坚持自己的需要。 北京據信將呢條新線路視為係目前依賴俄羅斯同哈薩克斯坦通往歐洲嘅陸路運輸嘅替代。鑑於俄羅斯對烏克蘭嘅戰爭，呢啲就更加重要。馬拉奇奧內話：俄羅斯似乎接受咗呢個嘅努力，因為佢目前歐亞經濟聯盟嘅一個優先嘅項目。分析人士阿卜杜拉佐科夫話：中吉烏鐵路為吉爾吉斯斯坦製造咗機會。佢話：如果呢條線路開通，我國將能夠通過中國銷售糧食產品以及金屬同其他嘅商品，呢啲可能仲會俾咗佢哋嘅集市帶嚟更多嘅中國嘅商品，會降低價格，令到消費者高興。呢條線路會為吉爾吉斯斯坦同烏茲別克斯坦創造過境費，發展地方製造業。呢條鐵路將會穿過烏茲別克斯坦人口稠密嘅費爾幹納山谷。馬拉奇奧內話：進入呢個山谷嘅一個巨大嘅隧道已經被視為係中國喺當地一個最有用嘅項目。短期好處主要同鐵路建設有關，因為中國公司趨於僱用當地嘅工人，部分係因為烏茲別克嘅勞工法；而長期好處同貿易機會有關。在今年夏天较早时候，吉尔吉斯交通通讯部长奥萨耶夫展示了这条铁路的一个初始的线路，会穿过兔尔朵特口岸、麦摩和加拉拉巴德。兔尔朵特口岸是天山山脉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之间的一个高海拔山口。奥萨耶夫解释说，吉尔吉斯铁路将会在新疆塔什干同中国铁路相连，然后同佢嘅铁路、公路以及航空相连。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秀文喺六月话：北京急于执行呢个计划，正系帮助吉尔吉斯斯坦提升铁路。王同其他中国官员保证增加进口，包括吉尔吉斯嘅农产品。吉尔吉斯斯坦甚至寻求阿里巴巴喺吉尔吉斯开设一个分部。專家話，後勤挑戰同投資唔係實現呢個項目嘅主要嘅困難。吉爾吉斯斯坦官員承認，佢哋嘅負擔要更為沉重，因為需要喺全國嘅山區修建將近100個隧道同不受天氣影響嘅基礎設施。呢啲仲需要簽訂軌距嘅協議。中國使用國際標準嘅143厘米嘅軌道，烏茲別克斯坦同吉爾吉斯斯坦使用蘇聯時期嘅寬軌。產業專家告戒，離合軌距會耗費錢財同時間。他們還強調，最終線路地圖會需要財政清晰，目前估計是45億美元。近年來說，中吉烏鐵路會形成中歐貨運走廊的南部，通過伊朗和土耳其，將中歐和東歐連接起來。以上是美國之音伊瑪莫娃華盛頓的報導。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星期二发布新的研究，探索亚裔美国人的经历和观点。这项研究通过数据文章和纪录片的形式，反映在美国人口较少的亚裔美国人群体的声音。研究发起者希望这项研究能够向大众展现亚裔美国人一个通常在舆论当中被忽视的群体的声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魏芝在华盛顿报道。
这项研究是开始于2021年的秋季，在18个不同族裔的亚裔群体当中招募了264名的参与者，被分成为是66个焦点小组，以18种语言进行讨论，并且由受访者所在的族裔成员进行采访。受访者来自不同的家庭收入的群体，包括在美国境内以外境外出生的亚裔。通过这些以受访者自述形式的采访，皮尤研究中心的研究得出结论，亚裔美国人的身份受到了出生地的影响，并且可以在一个人的生活以及社会环境当中发展以及变化。他们对美国拥有相同的归属感，将美国定义为是一个拥有多元文化的地方。他们说他们的民族传统是美国多元化文化的一部分。受访者在普遍通过多种方式体现对自己的文化以及是族裔背景自豪的同时，在美国也都有归属感，在庆祝他们独特的文化传统的同时，将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其他美国人的文化传统融合在一起。一位56岁的华裔移民就是别讲 Scott， 他想到 我哋嘅背景，尤其系我哋嘅文化以及生活背景，如果我哋再努力一啲，即使系美国人亦都可以接受我哋嘅背景。虽然我住喺华人区，但系我哋嘅好多邻居都系嚟自意大利或者系其他嘅国家，我哋对佢哋嘅生活方式有所了解，但系中国文化拥有佢哋所冇嘅嘢，所以总系认为可以互相尊重，亦系互相帮助，呢个系好好。而另外一位47岁嘅台湾移民就话：，我哋好努力，亦都有能力同埋意愿融入美国嘅社会。40多岁嘅印度裔移民男子受访者喺采访当中表示，就好似有华裔嘅美国人、墨西哥裔美国人、日裔美国人、意大利裔美国人一样，仲有印度裔美国人。佢系唔想放弃印度人，佢嘅国籍系美国，但系佢出生嘅时候系印度人，所以每当佢讲说话嘅时候，佢系都会尝试同时展示呢两种嘅身份。印度同美國嘅身份，唔會因為結交新親而忘記咗舊親。皮尤研究中心種族研究副主任魯伊斯係菲律賓裔美國人，佢對美國政表示，成為美國人給予佢哋帶嚟機會，將佢哋熟悉嘅文化傳統同美國傳統融合埋一齊，將兩者融合起嚟，實際上就是成為亞裔美國人，或者是華裔美國人，或者是在美國生活華人的意義。一位37歲的台灣移民就說，作為在美國生活的台灣裔，意味著追求更好的未來，見證一個真正的民主體制如何承認他們自己的國家。受訪者都表示，在很多方面，他們將自己的經歷視為是國家多元化故事的一部分。魯伊斯便指出，這些受訪者的經歷是多元的，各不相同。他說，經歷是多種多樣，剛剛移民到美國的亞裔美國人，他們有自己的挑戰，那些在美國出生的亞裔也都有他們的挑戰。但是他真的是从他们那里听到的，就是经历不是单一的，因为大家一是就是以移民或者经济移民的身份来到这里，一是就是投奔家庭成员或者以难民身份来美国，有些甚至是不打算来，但是仍然是感恩能够来到美国，所以他认为他们都是在经历着挑战。研究指出，對一些受訪者來說，美國身份是關於在文化上的成為美國人的過程。移民受訪者強調了他們在美國生活的經歷以及時間如何影響，並且塑造了他們對成為美國人的看法。但是對於另一些移民受訪者來說，成為美國人的過程並不是他們在美國生活多久，而是他們對美國文化的熟悉程度以及英語能力。魯伊斯說，包括華裔美國人在內的亞裔美國人群體面臨一個普遍的挑戰，這個就是語言的挑戰。他說，從採訪當中所聽到，無論你是高技術人才移民，或者是高技術中國人來美國上大學，還是是低技能人員以家庭成員身份由已經是美國公民的親屬的擔保，語言的挑戰是非常之大。他們說，他們聽我聽到的，對於華裔美國人來說，這個是取決於你住哪一度，例如他們是否生活就好像他們一樣的人周圍，這個他們會更加容易說自己的語言，而不是成為他們周圍唯一的華裔美國人或者是唯一的亞裔，需要努力向大家解釋你來自哪一度，甚至加以語言以及是美國文化。皮尤研究中心的这项研究还表示，受访者的自述当中提到了一个共同的话题，就是对亚裔身份无知以及错误信息可能导致有争议的遭遇。受访者说，这个使到他们产生了挫败感。受访者说，他们时常是发现自己要向他人解释自己的身份，或者纠正对他们背景的误解或者是黑板的印象，在其他的时候，这个导致了更多有争议的遭遇。一些受访者提到了自身官大流行以来针对亚裔的诽谤。一位30多岁的华裔美国男子说，他认为就好像现时新冠病毒一样，华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或者是亚裔普遍现时都经历同样的斗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魏之华盛顿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9世纪40年代中期，美国提出向墨西哥收购加利福尼亚，墨西哥政府拒绝谈判。当时的美国总统波尔克觉得，要想令墨西哥坐在谈判台前，唯一的办法就是使用武力。1846年春天，波尔克下令美军开往美墨边界的格兰德河。美军指挥官扎卡里泰勒将军派遣部下过河会见墨西哥官员，墨西哥提出抗议，认为当地是墨西哥领土，美军在当地的活动是战争行为。整整一个月的时间，美国和墨西哥士兵都坚守阵地，相持不下。直到4月25日，泰勒将军得到报告，说墨西哥大批部队在上游几公里处跨过边界，美军小股部队前去侦察，结果遭到袭击，全部伤亡或者是被俘。泰勒将军立即向华盛顿的波尔克总统快讯通报，战争打响了。白宫5月9日收到通报，几日后波尔克总统请求国会宣战，他要求国会答应他的一切请求，设法打赢这场战争，给当地带来和平。一些国会议员不希望向墨西哥宣战，因为他们觉得格兰德河沿岸的战事完全由美国造成。但是持这种看法的人毕竟是少数，最后国会还是通过法案，由总统波尔克签字生效。波尔克后来曾经这么写，我们不是为了征服而战，但是很明显，在争取和平的同时，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会得到加利福尼亚和墨西哥的其他地区。很多美国人都持反战立场，称这场战争为波尔克先生的战争。辉格党成员和北方的废奴主义者认为，这场战争是由波尔克政府里面的奴隶主和南方人一手策划。他们相信南方想得到墨西哥领土，是为了推广和加强奴隶制度。波尔克对民众的反战情绪十分不解，但是他觉得这场战争不会持续很耐，他估计美国很快就会迫使墨西哥将他想要的土地卖给他。波尔克还派遣密使前往古巴会见流亡的前墨西哥独裁者圣安纳。波尔克的密使说，美国想从墨西哥手中收购加利福尼亚和其他一些土地，圣安纳表示同意，条件是美国要帮助他重新掌权。波尔克总统下令美国海军俾圣安纳返回墨西哥，封锁维拉克鲁斯港的美国舰只，允许圣安纳在那里登陆。但是返回墨西哥之后，圣安纳立即反面，不单止没有遵守停战和出售加利福尼亚的承诺，反而组建军队和美国作战。美军将领扎卡里泰勒发动进攻，他率兵跨过格兰德河向蒙特利进发。蒙特利是墨西哥东北部的主要贸易和交通枢纽。蒙特利一役持续了三日，最后以墨西哥投降告终。泰勒将军奉命率领大部分兵力返回沿岸地区，和其他美军部队会师，准备进攻维拉克鲁斯。而同时圣安纳率军北上，在短短四个月里面就组建了一支20000人的队伍。泰勒得知圣安纳准备进攻，于是率领部队离开维拉克鲁斯，选好阵地，准备同圣安纳交战。圣安纳派特使前去会见泰勒将军，告诉他知限美军在1小时内投降。泰勒简单的回答，话俾圣安纳知，叫他去见鬼了。 美国和墨西哥部队之间的战争持续了两日，双方伤亡都很惨重。第二日晚上，圣安纳的部队撤退，泰勒赢得战斗的胜利。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占领了韦拉克鲁斯港，直逼墨西哥城。科莫达里、罗伯特、斯托克顿进攻加利福尼亚，在那里升起美国国旗。史蒂文卡尼冇用一枪一弹就占领了新墨西哥首府圣菲。但是战争尚未结束，波尔克原本以为会速战速决的战争持续了一年多。波尔克决定派特使前往墨西哥，只要墨西哥同意停战，就可以全权代表美国政府和墨西哥谈判，达成和平协议。交战双方宣布停火，但是未能达成和平协议。圣安纳打算利用停战的时机重整旗鼓，因此斯科特将军放弃停火，对墨西哥城发动进攻。战斗持续了整整一星期，最后墨西哥政府投降，圣安纳下台，由最高法院院长代理总统职务。1848年2月2日，美国和墨西哥签署和平协议，墨西哥同意放弃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承认格兰德河是德克萨斯南部边界。美国向墨西哥支付$1,500,000，并且替墨西哥向美国公民支付$300,000+的赔偿费用。协议内容是波尔克总统定的，但是他并不满足于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希望得到更多的领土。但是他同时亦认识到这个就要打仗，而国会不会同意延长战争。波尔克因此决定将和平协议提交参议院，并得到参议院的批准。墨西哥国会亦批准了和平协议，战争正式宣告结束。美国要决定怎样处理这些新增加的土地，波尔克总统希望在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建立地方政府，希望立即得到国会批准，但是国会的决定再次因为蓄奴问题而受到拖延。新领地上应不应该允许奴隶的存在呢？美国南方人认为他们有权将奴隶带到新领地上去，但是北方人就反对奴隶的进一步推广。问题关键在于国会是否有权控制或者禁止新领地上的蓄奴问题。德克萨斯加入美国之前，几乎所有美国领导人都认为国会有权控制领土上奴隶制度的存在与否。50多年来，国会通过了很多决议和法律，都是为了控制美国土地上的奴隶制度。北方人认为国会的这个权力是由宪法赋予，但是南方奴隶主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认为控制奴隶制度的权力应该掌握在州政府手中。有人认为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和新墨西哥可以依据先前的密苏里协定来解决蓄奴问题。他们建议将密苏里协定的范围向西推，直到太平洋沿岸，以北地区禁止蓄奴，以南地区允许蓄奴。大家一致认为这些新增领土必须组建地方政府，但是蓄奴问题似乎无法解决。德拉亚州的一位参议员同意领导一个特别委员会寻找问题的答案。这个特别委员会包括4个辉格党人和4个民主党人，4个南方人，4个北方人。短短6日里面，委员会成员就达成了协议。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找李华一起去玩，今天我们会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The boy is in your court 以及 Happy Hour。
Hi 李华， How's it going?
都挺好，
不过好忙啊，成日都喺度寄履历揾工啊。
Oh yeah, how's that going?
好烦啊，不过今日终于有公司打电话俾我啦。
That's great, Li Hua. What did they say?
我当时上紧堂，所以冇听到电话，听嘅只系留言咋。
Ah, it sounds like the ball is in your court now.
揾工唔系玩噶，你讲乜嘢波啊？
No, Li Hua, the ball is in your court means that it's your responsibility now to call them back.
Oh, 原来你是这样的意思。这样没错哦。The ball is in my court. 不过我心里面好紧张，又想要这份工，又怕打电话。
Why is that, Li Hua?
我不知道拿起电话讲什么啊。
Well, the important thing is to research the company before calling and remember what position you applied for.
好主意，打电话之前先了解一下这间公司的情况。
Well, the ball's in your court, so you can call them back when you feel comfortable. At least now, they aren't catching you off guard.
这个又是真的，我可以做好充分准备，再复他们电话。哎，不要说我了，你最近工作顺不顺利啊？
Well, the boss just told me that a large client just dropped their old advertising agency, so they might go with us. Now, the ball's in my court to come up with a good proposal and win them over.
那太好了，你又有表现的机会。一定要写好这个广告创意，将这个大客户拿过来啊。
It sure is a good opportunity, but to be honest, I'm pretty nervous about this. It's the first time I've gotten this much responsibility.
你一定没问题。
Thanks, Li Hua.
哎，是了，那间公司是做什么生意的？
It's an ad for sneakers. Their sales have been down lately. 哦 ，Larry London speaking.
Hi, Larry.
Oh, hi, Li Hua. How's it going?
冇咩事，就系想问下你放咗工之后要唔要一齐去饮啲嘢啫嘛。
You mean go to happy hour together?
Happy? 同你出去，我梗系高兴啦。
Right, but happy hour means the hour after work when people often go out for a drink or some snacks. Usually, the bar or restaurant will have some sort of discount.
哦，原来 happy hour 系话同事放咗工之后一齐去酒吧饮酒。而且酒吧为了促销，这段时间的酒水往往比一般价格便宜。我以前好像听过这种讲法的。
Yes, it is a pretty common phrase.
那你到底要不要跟我一起去 happy hour?
Yeah, sounds good to me.
我们去哪里 happy hour?
Yeah, wherever you want is fine with me.
我去找你怎么样？你公司附近有什么可以去 happy hour 的酒吧呢？
There are a few places that have a happy hour, and that would be very convenient for me.
咁好啦，一言为定。你几点钟放工啊？
Well, I get out of work at 5. We can go to the place across the street where they have a happy hour. Does that sound all right to you?
冇问题，咁我哋就喺酒吧见啦。
Excellent. I will see you for happy hour.
我今日有好紧要嘅事要话俾你知。
Important news? What sort of news?
天机不可泄露。You will just have to wait until we meet at the happy hour.
Oh, come on. You can't call me up and tell me you have news and then leave me hanging all afternoon. We're not meeting for a happy hour until 5. That's a long time from now.
Ha, 我就是要吊下你胃口。
It's cruel. What about the topic, at least?
同我有关的。
You and...
同我同学校有关。我只可以告诉你这么多而已。
Okay, that's fine. I'll see you for happy hour at 5.
See you then.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The ball is in your court， 意思就是指现在到你采取行动的时候了。而另一个就是 happy hour， 意思就是指酒吧傍晚前后的减价时段，同事朋友可以一起去喝酒吃东西的时间。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